很高兴今天呢，我们信友堂和短宣中心的09年是第三季度的基督教信仰与文化讲座啊，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次的题目是和煦社会的根基与神和好。那我们在上次的是正好是在6月5日我们讲的是历史的伤口64华人教会如何面对，那时候关心这个题目的人比较多，来宾是我们开这个信仰讲座是最多的一次啊。但是我们这一次说和谐社会也不是说哎呦这个很平坦嘛，这个题目很平坦，其实这里面真是有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里面来关切的。和谐社会是作为现在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是主旋律。那么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像国内的民众传福音的时候，在这个题目上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传福音的好机会，也是使我们大家一同来悔改仰望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和谐社会的根基副标题却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和好。我们真好借这个机会把福音传出去，真正的是要与神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来讲这个，我们是分了哪几个部分。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我们分的部分是一共分成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简单的介绍和谐社会及其由来啊，有一点给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和谐社会是怎么出来的。第二部分是讲一个现实，当今中国是迫切有待和谐，所以和谐就变得重要了。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第三部分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好好来剖析，来知道社会不得和谐的圣经答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和谐，我们人要祈求和谐有可能成功吗？如果我们要真和谐，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该如何行？然后我们就分析一个具体的问题，责政的权柄，基督徒如何来看待责政权柄的性质。所以说责政的权柄给一个问号，是神的祝福还是神的愤怒，这个地方呢会做一些分析。最后呢是一个呼召了，最后是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是一个劝勉，我们怎样切切地把我们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结合在一起，我们怎样求神兴起教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祝福，能够把和谐社会的根基真正的打下去。这是我们这样子分成5个部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简介就在这儿。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部分，和谐社会及其由来。我们说今年是2009年，我们在这里要谈和谐社会呢也是特别重要谈这个题目，因为2009年迎来了中共，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建政60周年，主要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跟着社会上的口号跟着跑，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建国和建政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说美国，我们说7月4号独立日，我们说庆祝美国建国，建国200多周年了，这是名副其实建国，因为原来没有美国，美国根本不在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名称，还没有一个国家，有那块土地，有一点从欧洲来的移民而是，没有这个国家，美国不存在。我们说加拿大，我们说国庆7月1日，那是通过一个特别的一个宪法通过了一个，然后加拿大这个政府联邦政府成立了。那么本来加拿大这块地方没有加拿大这个国家， China 的这个字本来是什么，是一个印第安语，好像我现在记不得了，有人知道告诉我说什么啊？哦，是 village， OK， Canada 是 village， 当初就说白人上岸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指着那片房间的地方，他们说 Oh, this village, 哦，他们以为白人就以为这是地名了，叫 Canada。 所以 Canada 本来不是一个国家，大家知道美洲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当宪法颁布，政府组织呢，一个国家出现在地平线上。可我们知道，大家知道中国已经出现在这世界上有多久了？几千年了。如果是从那个秦始皇统一这那个华夏的话，已经有差不多2000多年了。如果是以中华为开头国号的话，已经有中华民国在前了，还有前清。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一直在，中国一直在，只是里面的政府在什么，朝代在变化，这是一个区别。所以我们说应该这样讲，这叫建政，不叫建国，就是建立了一个什么政权，这是符合的。政权被一个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了，代替了什么原有的政权，但是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文化还是民族。所以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起来，人家不知道有中国 China 存在。所以这里面我做个区分。所以我们准确的说是说中共不叫建国，应该叫建政60周年就对了啊，这就对了。所以我在这里说中共60周年的这样子的责政之路啊，责政之路，成为建了政权他就责政嘛，责政之路一共60年，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前30年和后30年。我在这里呢还再仔细一点分成三个阶段，我们来了解。第一阶段是什么呢？就是1949到1979，请注意这是粗略划分，因为前30年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时候啊？76年结束的，然后77、78反复调整，79年是十三中全会开了以后，大概算是定下来了，改革之路定下来了。我也可以说总算结束了一个以什么呢，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为手段的建造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么一个方向已经终止了。手段是什么呢？是阶级斗争，是以斗争为手段的，是形式呢，是开展一个一个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为最高潮。所以说最后这个阶段他们是要建立什么，是向着什么目标奔的呢？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奔的。所以我们讲这个第一个阶段30年是建造共产社会的30年。第二阶段我在这里为什么把它79年算到04年呢？这又是相对的。为什么？因为79年以后十三大以后，三中全会出来以后，就是说抓一个中心点啊，对内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叫做当时叫做一个中心两个什么基本点。目的是为建造什么社会啊？小康社会，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叫做小康社会，就是关键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说79年到2004年这段阶段，当然89年这是一个转折点啊。为什么算到2004年呢？小康社会，因为从2004年至今，因为2004年提出了中共16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叫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是04年提出来的。所以我说呢，以小康社会为方向的，以经济中心为重点的，以经济建设为方向的那个阶段呢，是从1979年到04年。前面是搞斗争，阶级斗争，毛泽东有句名言，中国有7亿人口，不斗行吗？那就是一定要斗，那斗争才是马列主义的特色啊，一切都是斗争。那么后来呢，那就是说了走偏了，搞经济建设。照理讲搞经济建设，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过去是差不多经济崩溃，一个大国一穷二白，经济建设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成就，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建设的总体的实力是大大增强了，是谁也不否认的。照理说过去，我那时候记得在到美国时候那句话，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字，我留学生讲了句什么话啊？穷啊，中国就是穷啊，好像只要谁让中国富起来了，那么谁就一定就取得了执政的 这样子的权柄了，这合法性就给肯定了。中国就是一个字，就穷。那时候我们第一批，那是最早期来出国的，你要问我们带多少钱啊，我说我只带了换，只能带60美元出来，也就全部可换的，他们算好了，因为一分钱也没有的，当时是这个情况。可是经济竞争已经取得这么成就，04年了，照例讲，那你继续以这个经济建设为重点呢，或者是以这样的呢，会现在为什么突然要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呢？所以说我们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在这儿和谐社会，当时我从人民网上你看他们稍微看看和谐社会怎么出来的，那么就官方的网上他是这么说，是作为执政党的战略任务，是这样介绍的，其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挺现代化的，把环保啊什么都包括进去了。这个是说的，都是听起来是没有一个这个用词有不当的地方，看起来都是好的。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你说到和谐，其实也是天下之大道理。过去所谓从古以来，哪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希望那个社会安定呢？一般来讲不会自己制造混乱，除非文化大革命这种事情特殊的，自己把自己国家搞乱的，全世界也是夺无仅有的事情。过去大同理想和谐社会，孔子当年就是提叫什么克己什么复礼，2000多年奔走呼号，就是看到礼崩乐坏了，所以要克己复礼，要恢复那个和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有序的等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人民网上面都居然说自我标榜了，叫自我评价，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高度，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哇，我们从小就听了里程碑，很多里程碑。上次我上海有个作家叫沙一星，你哪有这么多碑啊？里程碑划时代有几个？你随便提一个就是里程碑，太多碑了，就变成墓碑了。只有在坟场上看到很多碑，哪有这么多碑啊？一群群的碑啊，说了一个笑话。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中国化的新成果、新高度，又是新发展，我底下都没引下来，是新的以胡锦涛为首中央对马列主义的集体重大贡献，随便什么东西，这就是假话连篇了。这所文风恶劣就在这个地方，很多就是设那样文官方文章就随便怎么说，说了一个和谐社会忽然又变成新发现了，马列主义的是，其实马列主义他说你是完全是可以讲你在搞修正主义，哪有什么马列主义是强调斗争、斗争再斗争，一直斗到共产主义。所以在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问题就是，要为什么有一个问题，在中共掌控了国家的一切的资源，如果说有个国家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在国家里面的，都是由一元化领导来实现的，这个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挑战的、最难过一切的，大概就是中国政府这样的，是马或者是北朝鲜可能更厉害一点，现在只有北朝鲜可以出其右了，这样的一个整整的没有任何的外患，被你好好的这样60年里面，照理讲全部是你在做，早就应该什么平定了吧，可是现在却变成一个重大的危机，竟然要以和谐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了。正如我们在加拿大没听到政府说稳定要压倒一切，如果在哈佛一天的话稳定要压倒一切，我知道加拿大出大问题了，哪有这样子政客在上面讲要不歇歇要维持稳定，什么都要为以稳定为中心，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大不稳定的社会，那就出大乱子了。就等于当年中国是计划经济的时候，那些外国代表团到中国的车间里到处看到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额完成任务，他说这是疯了嘛，车间里工人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工作还要不断的鼓劲，政治口号方面说明这个工作性质是偷偷的变掉了，除非奴隶才是这样子，必须要被鞭打在后面，要不断的鼓劲，要你是怎样，否则的话你工作你完成的东西需要你说吗？还需要你做吗？你做不好你就不你就走人了吗？你或者你不想干你就不干了吗？这个东西全部你是经济上的事情，就经济方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你就是了，怎么会可能这样子呢？ 所以当这种口号叫得震天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非常大的深刻的社会危机。那就我就今天我们下面就讲第二部分，当今中国迫切有待和谐。为什么中共在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是过去啊，这个前30年一抓就灵，现在就不灵了呢？也不能再继续抓了，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是正面是破产了，他自己也无法再钻出来了，整个信用破产。马克思主义的这套东西已经被首先已经被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代替了，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过去有一个笑话说，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两个路标，说是过去那时候开车是里根总统开在前面，一看到那么很毫不犹豫的向右转了，因为右派嘛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就到资本主义。结果呢，这个谁呢，就是后面跟上的是谁呢，说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一看到了这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犹豫了半天，很不情愿的往右转，结果翻车了。这个就是说，他就说这个过渡没好，就是他自己也下了台，就是这个意思。而邓小平就聪明了，跑到这儿把两个牌子互换一下，把明明是往右转是资本主义，他说这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样子，因此就哗右转过去了，一路顺风啊，那就是这样子。因就是他仍然讲是社会主义，看起来他有这个一个策略家的机灵精明，可是民族的灵魂给毁坏了。人家知道了什么事情不必当真，什么事情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有的是说了是不要做，做了就不要说。因此呢，以后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中国的造假假话各方面的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有深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过去前30年的时候尽管那么残酷，大家以为这个共产党的残酷是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定的，他相信马克思主义还是真诚的，为了共产主义大目标现在只好残酷一下，没办法，一定要把阶级敌人消灭完，否则的话我们共产主义社会建不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大家一本正经去斗敌人，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此就是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共产主义社会是乌托邦，搞来搞去最后全部都是掩盖着很大的革命词语下面的权力斗争罢了。后来人们就通通偷出来，就是一下子从天上理想主义就掉到了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了，所以就出现了邓小平说的发展就是什么硬道理，发展就是硬道理，就到了第二个阶段。所以什么都是假的，什么理论啊什么什么都其实都不要了，我们也不谈不争论啊、不表态，所以说我们只要发展只要搞经济就可以了，这就是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饲养了。这样的事情当它发生的时候，发展到一定的情况下面，肯定是这个硬道理就硬不起来了。现在也不能随便就讲发展就是硬道理了，因为为什么呢，和谐才是硬道理啊！发展你光发展你损失了很大，你发展出来的不公，你这发展以后还会带来翻车的危险。所以现在呢，第三阶段我就讲进入中共建政第三阶段，现在改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以稳定为稳定。所以现在大规模要挑选新的接班人了，加上一条你是没想到的，是要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敏锐感，要能够应付突发的群体事件，这就是以后的接班人的条件了。这什么意思呢？过去的接班人是要带着大家往前奔的，现在要应付，能够应付突发的群体事件，那就变成是完全整个态势政权的性质发生变化了，这是很危险的。据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的蓝皮书报告，中国社科院等啊，全国突发性的群体事件从93年的10000起到了03年的60000起，涉及人数从73万至307万，2006年更上升为86000多起。2007-08年呢，现在还没有爆出来，可能是敏感了，太敏感了，再大起来不得了。这是官方数字，我在这里拿的是官方数字。 05年7月公安部长周永康指出，现在他又升了啊，那当时是公安部长，十年间数量这群体事件增了6倍，他说规模是不断扩大，方式更趋激烈，也不得不承认面对这些事情，很多很大的事情你在国内的人都不知道，发生在眼前都不知道，还是我们国外的人看到又回他问他啊，有这回事吗？这个就是在这个出口转内销，这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我在这里呢就举几个特别的例子，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交大的有这么几件事情，我就是有代表性的事情举几件。第一是四川的汉源事件，它是和农民的关系，政府和农民的关系。2004年10月底，政府在当地修水电站淹没农田，由于补赏不公，引发15万农民的大规模请愿，这就是汉源事件。因为那个地方呢，本来是很肥沃的良田，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他要把那地方建成深高建水电站的时候呢，马上就把这片良田全部拿了，他说把它作为一种就说是基本上不毛之地的三等田来评价，来补偿他们，当然是就引起了很大很大公愤。每次出现这种情况都说是受了一小撮人的那个挑动，因为广大群众是不明真相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真相，其实那边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拿到的东西，你的这样子的这个条件是他们就根本就不能再生活。过去有好些事情，当时贵州有地方那个建水电站，自从一天了以后，那边的本来富裕的以后就成为贫困人群，一直是贫困人群，这方面国家没有给予补偿。贵州的公安事件，贵州公安事件是08年6月28日，如果前面是一个经济赔偿的问题的话，经济上的不公，这个就是司法不公了。当地一位高中女生被强奸致死并丢弃在河中，公安未经验尸就判定其为自杀，因为那个嫌疑人是在公安里面是有关系的。死者叔叔前往论理被公安打成重伤，结果打成重伤已经非常的令人发指了，去论理结果还要进一步说是黑社会到他家里去把他打死，结果引发十万群众上街，将十多辆警车及政府大楼都烧了，这是个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司法不公。这件事情呢，后来贵州的这个第一书记是来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的不错，就是说这种事情就是说根本就是官府就是不应，最重要是公安那个地方，政府本来群众民怨已经大得不得了了，这些当官的已经是完完全全耀武扬威，站骑在人民的头上，早就是这个愤怒接到一个地步，当有一件事情一触发，就会出现十万多人为一个女子争公道，那显然这问题如果这个政府和这公安他的口碑佳的话，人家也不会为他，大家都有信心，有什么事情就讲好了，何必要这样，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湖北蛇首事件，09年6月16日，痛心就痛心的这种事件没有接受教训，到了09年了又犯了一件几乎跟公安事件一样性质的问题，政府一错再错。首先当地一家名为永隆的大酒店，一个青年厨师死亡，从说是他是上面说他是跳楼下来的，结果家属检查没有任何血液痕迹，没有在当地这个跳下来的，认为一定是先害死的，结果他们定为自杀，死者家属就是不服从，就是不服，如果他说如果你是承认自杀我就给你多少万元钱，几万元了事，如果不承认是自杀一分也没有，结果要求验尸，千名群众前往示威，结果后来发生了一种什么样荒唐事情呢？公安4次就是抢尸，就是说出去一定要强行抢尸，群众彻夜守尸，几千群众围在那边，最后导致调动8000武警，8辆防爆装甲车前来，这个是又是一件，那因为这本来就是那个酒店里面，那边已经怀疑了他那边有贩毒的事件，本来就有人说是自杀，大家就有疑云满面了。 关键就是这个永隆酒店的大酒店是有当地领导人的股份在里面，平时也保，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警，这个国家的公器，就为一个人，他为了自己要抢吃抢下来，不让他们这样子的话，这样子调动的话，这也是非常骇人听闻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爆发了这么大的事情，就是为了一个厨师，也不是一个著名人物，也是这个时候民怨公愤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也是一场司法不公的事件。为什么呢？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信用度破产了，不相信公安会给予一个公正的一个法医报告，你越是一定要强行抢过来，人家就越是怀疑你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就不可以成立一个中立的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验尸结果的这样的报告，为什么不肯就同意让家属要求验尸，一点不过分嘛？这样的事情。吉林第四件，吉林通化钢铁厂集体事件，通钢40000员工在2009年7月24号，这是今年的事情，和家属不满私企建龙集团对空厂控股重组，这完全是一个国有企业，有的时候就很贱卖的大量的国有财产，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财产过去是宪法上说公共财产，有句话叫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任何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私有财产就不神圣就可侵犯呢？这都不对的，结果这是一个公道的问题，公家也是个法人单位，你私人也是个法人单位，法律面前人人有是平等的人们呢。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公有的财产转给私人的腰包，大规模的国资转移，结果很多旁边这些领导人都肥了，这种情况是太多了。通钢是大型国营企业，不满这个就引起了724的群体事件，打死了来自建龙集团的总经理陈国军，他是个建龙集团私人企业的代表，打死很遗憾的事情，很野蛮哦，我们觉得不是好事。结果为什么查下来，为什么大家公愤这么大呢？说是据传的网上说，陈国军他来接受这个东西，明明是已经亏产，工人已经非常苦了，他年薪自己定的年薪啊，他们的总量450万，个人要求年薪450万，而工人的月薪只有1000元维持，所以因此呢，下岗工人达到350多人。事件结果呢，这很大，因为工人这个事情蛮大的，最后政府收回重组案，这个也是都是大量武警，这个就是我刚刚如果举了农民的例子，就举工人的例子，前面两个市民的例子，最后我再举两个民族事件的例子。大家知道民族事件，一个是西藏拉萨314骚乱事件，像这个我完全取自，全部都是官方消息，为什么？密封的，因为旁边没有什么，那么就是官方这样子吧，最后定下来的人数啊，这全部都是官方消息，是维基百科里面引的官方，因为你私人根本没有全部把它封锁，你不可能。说是西藏拉萨首富为主，因为那个3月14号群众是那次发生的群众致死18人，受伤382人，其中重伤58人，公安干警武警官兵伤亡242人，其中轻伤218人，重伤23人，牺牲1人，在西藏拉萨弄出这么大的事情来。然后我们看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也是官方报道，至少有192人死亡，1000余人受伤，被毁车辆260部，受审门面203间，民房14间，共有220多处纵火点，2栋楼房被烧坏，政府对城市中心地区实施强制宵禁，这全部都是官方数字。我只是在这里，我想这两个事情我在这里提一提，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因为民族问题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我在这里简单讲一句话，在中国如果民族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民族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最有意思的是达赖他一再说我要的就是西藏自治，绝对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里面只是自治，西藏自治，但是呢，这一定呢，官方一定讲他是搞什么西藏独立，一个讲自治，一个讲独立，那么到底自治独立你就看条件开出来就是了。关键的问题就是不是什么大西藏不大西藏的问题，大藏修的关键的问题，你西藏人想自治吗？我们汉族人能够自治吗？ 上海自治了吗？哪里自治了？市长是自己选的吗？我们鼻息省是省级选举，我说鼻息省是自治，省权是归省的，市权是归市的，三级政权划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这个解决了，就没有民主问题了。这样，当年列宁有一句话，苏联那个时候是100多个民族，他说沙俄是苏联各族人民的什么大监狱。哎，他这句话都蛮成功的，因为共产主义当时开始的时候是打破民族矛盾，是要搞什么矛盾呢？搞阶级矛盾的，亲不亲是阶级分，不是民族分。这一点来讲也蛮奏效的。当初如果说都是每一个这个民族里面都有些人在上层，有些人在下层的，在这种情况下，你都鼓动下层人反对上层的时候，可以收到暂时的效果，收到暂时的效果，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可以找到。可是如果当你阶级斗争这根线模糊掉以后的话，大家又回归了一个自然认同线了。什么线啊？民族的身份了。所以民族问题就起来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重点，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思考我们的祖国，为什么绝对的政权统治了这60年了，反而就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局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来看社会不得和谐的圣经答案是什么。第一，我们要强调和谐，其实我们就使用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方法了。柏拉图认为，你要提一个抽象观念的话，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实体的。你讲正义，什么叫正义？一定有个正义的实体在看不见的世界里存在。你讲美丽，一定有个美丽的实体在看不见的世界存在，否则都是子虚乌有，没有实体。实体不一定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是实际物质，是一个实体，是一个真正的 true reality， 是 unchanged 的，是不可变的。因为人这个世界上的人事花草树木什么都在变，但是如果你要 stick 什么 principle 的话，那 principle 那是一定是非常的宝贵和重要的，不是这么容易明白。它一定有一个完美的原版的形式存在在那看不见的理性的世界里。那我们就把这个观念拿过来，所谓和谐，和谐大家都知道，和谐代表着一种秩序，和谐代表着一种彼此的尊重，和谐代表彼此的一种互相的容让，或者是彼此的相爱，是和谐的最高了。那和谐的本源是什么？如果我们信的神像伊斯兰教或者是犹太教，那就是独一的，只有一个，那你找不到和谐的根基在哪里。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位格父子灵，他们怎么能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是做出来的吗？是彼此努力求同成义在一起的吗？不，这就是本身他们的属性。这个属性就是他们彼此父在子里，子在父里，灵在父和子里面，他们互相的内助，互相的分享，同尊同尊同荣。这个是一个奥秘，这就是一个。但是这个和谐当中不是没有次序，首先是父，然后是子，然后再是灵。有次序但并不构成，我们在有次序有等级了，你马上就想到人类社会里面就有压迫，就上的压下面，下的反抗上面，好像成为两斗争。没有，它不是一种没有这样子的次序的，有次序，但是次序不代表他们真正在本质上有任何的区别，这就是奥秘了。这个次序只是他们的公族的侍奉的，所谓在 economic 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次序，不是指本体上的次序。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神的美善的属性，这个里面和谐就在当中了。和谐不是一个 刻意怎么样啊，去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马太福音3:16-17，耶稣受了洗，我们看到随即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多和谐啊！鸽子温凉的，代表着和平，降到他这里面，在这儿，你看到鸽子就是鸽子，耶稣就是耶稣啊，看得出有不同的位格在那儿。然后天上又出现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何等和谐和美！因为真如耶稣说的，我来，我自己不做什么，父怎么做我怎么做，他是这样说的。那灵来了以后说，耶稣说他来是为了荣耀我的名的，子把我们带到父那里，灵把我们，圣灵把我们带到子那里去。所以整个救恩，圣父差遣，圣子完成，圣灵施行，所有这些是天衣无缝的，整个就是因为什么，这就是出于上帝他自己本的属性，他不需要协调，他本来就是在这个彼此这样子的紧紧的合约在一起。那么上帝的创造和谐，他的本源是这样的，上帝的创造，上帝作王，他本身就要是把他的属性要向全球彰显，他所造的世界要反映他的美善，所以这个世界大自然一定是和谐的，整个宇宙的星球运行它分秒不差，不会出一点的混乱的。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上帝的治理，他掌管人类社会，他掌管一切，他所造的，是凭什么掌管呢？我们看诗篇89，和谐的宝藏，一段经文。上帝他是作为是主权全权的掌管，他坐在他的宝座上，可是上帝的宝座他不是任意的，他的宝座建立在什么上啊？建立在公义和公平的根基上面，所以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这是上帝的属性的表现。上帝就是公义，公义就是上帝的名，公平就是上帝的名，诚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上帝所做的一定是带着这个特性的，不是说上帝治理的时候他要抬头看看，哎，我做的公义不公义，我做的公平不公平，我要看看哦，不公义了，我要公义一下，不需要，因为上帝就是公义，公义的本体，他所做的必公义，他所做的必公平。所以上帝虽然是全权的，他的统治万方，他也是随着他的己意来统治，但是我们一听到随己意就吓死了，哦，一个皇帝他就随自己高兴，随心所欲，那这一下子我们就吓死了，人就是这样的，反复无常的，可以朝令夕改，可是神不是，所以他虽然随着他的己意，但是他的命令是清洁的，是高尚的，永远。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若我们的政府建立的这个权柄不是以公义和公平为根基建立的话，那和谐怎么样啊？就没有保障了。如果你执政的，你不是把慈爱和诚实显在你的前面的话，你怎么能坐在这个宝座上呢？这是权柄施行要一脉相承的，一以贯之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今天要了解和谐的宝藏在什么地方。和谐被破坏呢，那我们就想了，哇，既然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上帝完完全全掌管这些，可是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完完全全看到有太多的什么不和谐了，有太多的问题了，怎么出来呢？是不是上帝所造的前面出了点问题呢？没有，圣经都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是好的。什么是好的呢？不是把所有的物质全部造成玛瑙黄金，那就没有层次了，好的就表明样样各种的物质，各种的生命都按照上帝旨意高低有序的丰富全面的创造出来，就是只要这是神旨意里面的事情就必然是好的。和谐被破坏就是因为上帝他造了一个特别的活物，这个活物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这个形象里面是有人给了人，只有上帝才有的那种自主的意识， 和自由的意志。所以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再大，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位格，整个宇宙他只创造了，创造里面只出现了一个位格，像他这个位格就是人，有自主的意识，有自由的意志，因此他就必然要在上帝面前担起责任。你有什么，你有 choice 的话，那你什么选择是你的自由，但是你选择的结果你要承担，这就是你的责任了。所有的动物都是按照本能生活，马就是马，羊就是羊，老虎就是老虎，狮子就是狮子，他们都是本能。可是人不同，人是被上帝造出了另一个位格，上帝造的宇宙再大，但是不没有位格，宇宙没有头脑，宇宙没有意识，大自然没有思想，你没有情感，唯有人在这方面像神，有情感，有意志，有道德感，有法。所以说上帝是人有这个道德感，人有这个什么法律感，知道是非之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正因为这样子，本来全知全能的上帝是让我们靠借助信靠在他里面达成和谐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点脆弱，看起来需要人真的是听神的话来达成。神因为没有把人造成机器人，因此可能性存在，人真的是有在上帝面前听和不听，这是真的有他的选择权。结果是施主怎么样啊？挑战了神的权柄，挑战了神的权柄，反抗了神的权柄，就是创世纪三章六到八节里面说的啊，三章六到七节，那女人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处时，我也悦人眼目，其实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给她丈夫吃。你看到了吗？这里面谈到了那个女人所做的，从人的角度都对，她用了她的感官，所以在矛盾上，人的所有的知识都从五个观过来的，口眼耳舌鼻身，她在经验里面行动，眼睛看着可喜悦的，又可以比较这个形状跟其他的果子也差不多，那是蛇窝，这也是蛇窝，人就使用了逻辑类推的作用，可喜爱的，还听说是有慈恩有智慧的，智慧本来就是好事，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好的，没有点不好，但是有一点，所有的这些好如果离开了上帝的诫命的话，所有的好都是什么，倒过来就成为咒诅了，那就是坏，明白这意思？这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一个很大区别。很多人信是信了一辈子了，还是用自己的经历感觉来决定他要信圣经上什么话。哎，这个话我觉得神讲的还有道理，我去相信，那个话我看就不一定了。哇，我说你这样子，你不把神当神，你把神当成一个普通的人的作者了，对任何人你都可以讲这句话，你可以随便搬到神上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和谐了，天也起了凉风了，他跟大自然关系也没有了，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都要互相什么遮盖了，他们两人都不能坦诚相对了，然后呢最大的不和谐就是发现一听到耶和华在园中走路，他们就怎么样啊，就躲，这是不和谐的现象。本来这个园子上帝是给他居住的，与神同行的，本来 suppose 听到神的脚步声就高兴，心灵就喜悦，有神的同在，可惜这些全部倒过来了，全部倒过来了。所以真正的不和谐就是这个是破坏的。然后我在这里要讲进一步的吓死人的事情，第四步，神降下，这多了一个字啊，这罪字拿掉，神降下混乱，混乱是上帝降下来的，你看到了吗？神降下了混乱的审判，混乱的审判，巴别塔的事件，巴别就是它的原文就是什么？混乱，在那里，为什么？人是为了混乱吗？人在巴别塔造巴别塔的时候，它出现的是绝对的最大的人的意志被统一起来了， 所以强调的就是团结一致，和谐到了一个地步，里面没有任何内斗，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跟神作战。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谁的名啊？人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地上。通天的结果是向神挑战呢、啊。上帝说你们要圣养众多，遍满全地，偏不，我们就是要不被分散。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们就是真的上帝了，上帝就完全靠边站了。因为真正使这个世界上面能成功的不是神，而是人。所以你看，这是最大的讽刺吧。说巴比塔事件里面是最大的团结，可能出现了那个强人，他有特别的能力，他也不是用武力的镇压，旁边也没有警察围着强迫他们去建造，都是一心一意的去造，而且用了一个上帝给他们的最好的条件，用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一样的时候做这件事，结果神的审判就是什么，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那工做不下去，结果人就被迫分散在各地了。那就是说，本来上帝的美意是遍满全地的，是祝福，现在人往四处逃难，变成民族互相打仗，这就变成什么审判。人不能改变上帝原来的要求的作为，但是却能够他一心硬的要抵挡上帝的旨意的话，他就让自己掉在什么上帝的愤怒之下。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我就是说了，民族就此产生了，国家就此产生了，人种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就此出现了。所有这一切不是在祝福当中成长的，是咒诅。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带着原罪出来，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罪上面的。所以任何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实际上都是向着神、反对神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就讲混乱，巴比它就是混乱，上帝赐下来的，就是上帝施行的审判。那最后在这里做一些小小的总结，神公平公义的信实慈爱的护理，是被造世界的和谐的根基和保障，看见吗？没有人的反叛，这个世界上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哪一个地方有混乱过，从来没有过。因此在这个情况上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只是人要自主的话，不顺从神的权柄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呢？不是说上帝不可以，这是上帝允许发生的，上帝任凭你去行的，上帝在这件事没有任何人可以逼着上帝改变意志的，上帝不受他所造物的控制，这是肯定的，这是上帝的本质。但是在这里面，上帝最大的对人的审判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两个字，我一直说是任凭，任凭，这是最大的审判。所以当人要不服从神的权柄的时候，权柄的次序断裂了，当权柄的次序，上帝的公义的他的公平的治理被切断的时候，人就失去了从神来的公义保障的自由了。因为公义不是别的，公义就是让你得到你的 due， 所谓公义是就是说你得你当得的东西，这叫公义。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可以让我们去享有人在神里面形象有的尊贵和自由的，可是人不要的话，那么你根本得不到本来上帝要给你的东西。所以本来是自由要在公义的保障上面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真理才使人什么得自由，自由绝对不能脱离真理自己凭空出来的，如果没有被真理照亮的定义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不是真理掌权的自由找不到。最大的不自由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思想在黑暗里摸索的话，你思想就被在牢房里捆住了。你当你没有这个自由的时候，你在里面瞎唱瞎闹，你还觉得都是我在闹我在唱，这是自由的话，那是最大的可悲。因此因为从世界从此就进入混乱，要进入混乱了，要恢复秩序的话， 就得确立新的权柄，而世人的权柄政权都是带着罪性产生的。那好，我们就知道了，一般来说世人这个政权的性质是在罪性当中产生。但是在这里我要感谢神的话，神他准备的恩典是有两份，尽管上帝他真正的国度，神说，耶稣说是在天上，意思就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是在天上永恒的，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但是上帝也一样，用耶稣一句话来说，神用热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田里也在恶人田里。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上帝为了让人能够看到他的公义存在，也是让人保留一般居民在这个社会上的和平生活的秩序，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还是要建立政府的。所以政权可以说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执政的权柄，神的祝福或者愤怒。这个里面真正的玄机有很多地方都在这儿。我们来看政权的性质。我们首先看一段罗马书的经文，13:1-4，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那么就告诉我们，首先有两条。第一条，从神的启示可以告诉我们，神是世上一切权柄的唯一来源。可以这么说，哪怕是邪恶的政权，没有上帝的允许也不可能建立。邪恶的政权也在某种意义上要表达上帝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旨意呢？是上帝愤怒的旨意。我要会这样说呢，世上权柄既然都是从上帝来的，大家知道一个朝代过去了，一个朝代来了，一个王废了，一个王立了，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答应我的权柄是永远什么交给任何一个人的，这点很清楚。既然你可以从上帝得权柄，上帝可以给你，上帝也可以什么将你拿走。所以上帝说有就有， 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说是立废都在上帝，废世上权柄废列都在于神。我们可以看诗篇29:10，从神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诗篇那个29节的这个在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有吧？诗篇29:10啊，这就是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洪水泛滥了，哇哦，那个台湾这次洪水泛滥了，马英九政府是焦头烂额，觉得他不能 control， 因为他是人的政府。但如果你一说上帝也不能 control， 那就错掉了。为什么？因为这就告诉你，洪水泛滥是照上帝的旨意，上帝使他泛滥，上帝一收马上就收了，所以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权柄一点没有 out of control 的情况。这就是告诉我，别看我们不是说哦是好人当权了，这是上帝显威大了，坏人当权了，上帝在旁边哎呀一点办法嘛，跟你一起唉声叹气，不是这回事。当然神对我们受苦他是有他的怜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说上帝是没有办法对他。那我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是神赐政府权柄的性质是另外一个呢，是防范罪恶的什么扩大。这就是一句话很重要，在罗马书上，因为你如果不想惧怕掌权的吗，你就怎么样啊，就做善事就是了。因为那当官的绝不是空空的备件，他是作恶的惧怕，而不是说什么行善的惧怕。所以这个话一定要从头开始讲，你光看罗马书前两节的话，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气得不得了，这个 基督徒是没有希望了，你要他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一上来就哦，我们要顺服掌权者，所以这是鸦片，你们都中鸦片了。他还没有掌权的时候，一掌权的时候，哇，这段经文太好了，这段经文太好了。所以如果基督徒如果要自己集会的时候，第一句话你们知道吧，罗马书第一的这1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公安人员先知道了，让他们先学习起来，然后就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说是啊我们知道啊，你要我们纳粮纳粮，交税交税，服从你指挥，如果我们偷窃巴拿了，我们老老实实坐监，这都是上帝给你的权柄，但是你要我们不来敬拜耶和华没门。这个时候就是说是听神的不听人的，那么基督徒再继续给他进一步讲解圣经了，不是这么两句话，然后告诉你，你这个当官的不是让什么行善的害怕，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危害社会了，没有危害社会啊，我们更加的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你呢，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当官的他的权他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给他的权本意不是叫他这样做的，他为此就要也要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也要受到惩罚，所以上帝的愤怒的审判，神在世人中，我们要说设立的政府的本意是本是祝福，是神普遍恩典的公义与慈爱，上帝绝对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过去有些人啊，那个就是无政府啊，或者是啊，主绝对不是，政府不管哪怕坏政府呀，也要胜过没有政府，因为人被造的世界混乱了。那么但是我们第三点要说，这祝福是有条件的，我们看哪些经文呢，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经文的17章14到20节，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民族，上帝是从头开始就是特别的把他升为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是设为长子的国度，他和巴比塔的审判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要另外开出一个祝福的泉源，那是从什么万民中选出一谁开始的，亚伯拉罕，所以世界的民族的形成唯独以色列民族是独特的形成，这是不一样，所以以色列的民族的来源跟其他任何的民族来源不一样，是上帝的救恩的这样子的计划当中出现，他在生命记里面跟摩西，借着摩西要临去世以前告诫以色列人，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上帝是准备在那里立下一个国度，这个什么国度呢，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如果说我要列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的话，如果你们说我们也要像周围都是有国王的，我们以色列不能一直没有国王嘛，总得应该有个王嘛，如果你要一个王怎么样王呢，你总要列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看见了吗，是谁拣选谁列啊，是众民，请注意，你要列他为拣选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这是神的本意，为什么不可立弟兄以外的呢，因为弟兄以外的是不认识耶和华的，那王必须是什么，是敬拜耶和华顺服耶和华，他要知道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他要向上帝责任负责，首先负责的对象是上帝，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要讨神的喜欢，这本来是最高的上帝所要立王的心意，就是是要这样子的。生命记17章14到20节，我还有两节没有出来，关键的问题是还有是不是下面有了，好，他说他要有本书要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好学习，要把律法书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这是政权还没有开始起来的法治的源头，什么叫法治啊，法是最高，不是人治而是法治，虽然你是君王你是凭什么治理啊，是凭上帝给你律法书上的律例和一切的原意治理，这才是真正的后来对西方影响很大的法治的源泉，就在这儿。你不是你是王， 是王，你就是自己的法了。王法王法，王的嘴巴里出来的口就是说话，就是那个了，就是法了，不可能的。就像现在中国的皇帝，动不动奉天承运，皇帝诏冤，什么他说出来就奉天承运，凭什么？因为大家没有圣经啊，他说出来是最高的，其他说的孔子说的都不算数，还要他说，因为孔子还是他立起来的，那怎么行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他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怎么样再不向弟兄心高气傲？他就在众民的应该什么守望之下，拿句我们现代的话叫什么监督之下。否则的话，他的权力怎么能够不受节制呢？因此这个祝福的条件一共三条，总结下来根据这段经文，第一，众民必须敬畏神啊，这个祝福的条件是众民啊，因为这个话是对众民说的，对以色列的全家说的，认识权柄合法性的来源，合法性的来源必须是什么？是从耶和华来的，而这个人他必须认识他自己的权柄从耶和华来的，就是必须是弟兄。所以第二，众民要照着神的心意慎选他们的领导人。所以你列嘛，必须列给弟兄，那么谁来选呢？当然是弟兄选弟兄了。因此在这里领导人的出来还是要什么，他们要谨慎的来选择，千万不要选不是弟兄的，不敬畏神的，因为这样就一定在神的愤怒之下。第三点，那执政掌权的要常常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律法。哪来啊，依着律法来治理啊，没有让他任意治理啊，这才是未来的上帝所设立的君王的条件。好，这是祝福是有条件的。那么如果违反这个条件呢，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愤怒了。如果你再想想，每一个人想想我们的国家的政权的领导人，他的政权的性质，这三点符合不符合？有的是不太符合了，但是至少他还至少被这个民意监督在里面，他还不敢太那个，说上帝的愤怒说明还少一点。如果这三点全违反的话，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三点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选举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一般来说教会不会说你去投谁的票，但是我们会让你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要知道，你是应该关心你居住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应该让上帝的真理更多的照在这个领域里面。只要更多的基督徒来关心这个国家的事情，更多的基督徒能够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的话，这个国家里面的领导人他就怎么样啊，能够更加的来敬畏神。因为你基督徒都在这里面关心政治了，如果你都不关心，那么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肯定是把不是基督徒都选为这个领导人了，那就出现问题了。但是如果连选都没得选，那你更加可怕，更加可怕，这是非常更可怕的。选出来的人他都觉得他最大，他不需要有向谁负责的话，那更可怕。所以第四点呢，如果世人不听神的话，不知道遵循以上三点为神赐下政府祝福的条件的话，那么当神的愤怒向人显现的时候，怎么显现呢？政府的权力一定会被滥用。所谓滥用就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皇帝的权力用各种的权力方法，专制绝对，这都是滥用。他的滥用呢，结果呢，世人必受其苦。世人必受其苦，这个就是你自己种的是什么你就得什么。如果你世人还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是苦了，你可以短暂的反抗，要么就失败被镇压，要么就得胜了，你再去什么去成为另外一个。因此就在这个历史上形成一种循环，是什么循环？暴政暴乱，暴政暴乱。这就是一个崇拜偶像民族的循环灾难。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朝代他上来以后他就暴政，暴政暴政，忍了两三百年不行了，最后终于爆发出来了。然后一出来以后，他是不是吸取教训了呢？他也不吸取，他又是暴政， 然后再忍了两三年几百年，有的还没有这么样厉害。反正就是一定是在一场起义当中或者宫廷的仇杀政变当中血腥的结束了，永远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上帝在这个像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啊里面是这样子。当中国的皇帝为什么杀的这么多，像日本天皇一世从来没被什么杀过，为什么呢？天皇他自己干嘛是跟神的关系拉得还蛮近的，天皇就是神了，他建造着很多那个传说当中。可是中国呢到了周朝以后或者什么呢，因为他叫天子，那就跟这个孔子的教导是敬鬼神而远之了，他本身他就代替神，他不需要其他的那个话，那可能啊他这个更加的这个拜偶像，就是明明大家知道你皇帝就是人，你人还要坐在上神的位置上行使神的权利，因此这个皇位是大家都觊觎着，大家都要抢夺着，所以这个斗争就特别残酷，朝代更换很厉害，朝代更换很厉害，这是一个可以在这方面去探讨。这不是像毛泽东过去说的阶级斗争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就是人民就是历史的什么推动力了，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不是一点都没发展任何历史，只是原地循环，以暴易暴，一直循环就是。那我们来看人得暴政是怎么得的，就是再用经文上一段话，萨摩尔记上八四章九节，人得暴政的前提是人对罪的无知，不知道政府不是神，他的权柄是要向神负责，接受监督和约束的。这话全部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撒母耳记怎么说，说当时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你儿子不行，他的儿子是不行，不行他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诶，大家感觉很奇怪哦，原来在生命记说如果你们要立王是可以的，可是现在真的要立王了，撒母耳就不高兴了。这撒母耳好像有点不了解上帝的心意吗？我们再读下去，结果耶和华对撒母耳怎么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你只管依从。哇，怎么依从呢？他不对我怎么依从啊？明明一听撒母耳，一听他这么多年的老师是老先知，他就知道这些人是不敬畏神的，他们这样讲不是向神在造反吗？他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因为撒母耳那时候不是王，要他立个王就说你还不如王，他说撒母耳本人受伤了、他们不是厌弃你，所以上帝安慰他一下，乃是什么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因为你撒母耳是行我的道的。所以他们说你撒母耳赶快借个列王，你赶快让路吧，你该退休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该退休不退休呢是不好，有的时候呢他其实不应退休，你硬让他退休也是不好，所以他就是要他退休。这时候怎么说呢，他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上帝都知道他们心思意念，心里想的什么就会说出来，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你既然要王啊，我不为我有话在先啊，你不要怪我没有话在先，我现在要把一句话讲在前面，所以要告诉了你要的王是怎样管辖他们的，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出自一个不要神的邪恶的心理，也不知道人的罪，他们照他们心意要的王一定会成为他们自己以后吃的什么苦果，一定是他们灾难，这是还是你们自己要的。你看下去，结果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你看他居然可以这么说，像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为我们征战。哇，民族主义啊，只要有带了我们征战把大以色列国打下去，那我不管这王是怎么样，这不再重要，只要他带领我们征战就好了。可是你知道这个王一路再走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啊，所以撒母听见就将这句话陈明的耶和华面，耶和华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吧，立他们为王吧。好像讲不错哎，最后是那个耶和华听了他们的祷告了，他们的要求，这叫什么？这叫任凭。听了他们的要求，反而是遭殃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当心，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心思意念不清，我非要上帝给我们什么，神有的时候为了管教我们，好啊，你先拿去这个吧，以后你就为此要付出代价了。你们就各归各城去吧，因为在这里面其他还有经文了，因为时间关系，就是说后来讲那个经文最后的话，他并为自己多添什么兵费，一定是多多从你们当中拉来牢狱为他备车作业，他没关系。都说没关系什么意思呢？上帝借这里讲一个问题，这个王你们立了以后，你们有没有一个权力的制衡和监督的机制吗？你把他立为你们王，但是有谁，你能够怎么是保证着王是听耶和华的话呢？他如果不照律法去办事，你们有什么办法呢？都没有这样子另外的监督机构，人民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以为反正他应该不会吧，他应该很好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最多要两个兵费就让他多两个吧，结果没想到他要三千个或者等等，你就不知道了啊。举个例子，所以有很多事情人对罪的无知，就不知道上帝已经警告了。人得暴政的前提是人对罪的无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的其中的原因。好，我们在这里就要讲了第五个问题，不知道一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是神，他的权柄是要向神负责的。怎么样负责呢？必须接受在神的律法下的监督和约束。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没有神的律法和监督和约束的时候，人家讲到底是我们听王的还是王听我们的，那就讲不清楚了。如果我们都听王的，王就是专制暴政；如果王都听我们的，就叫什么暴民暴政，都是暴政，因为大家都不是好货，一群人也不是好货，一个也不是好货，你别以为一民主就是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关键的是没有上帝的律法在那里，不知道什么叫公义和公平。皇帝大大自己他的公义公平就是你们一切都给我做奴隶，这是他认为这是对他来讲是对你们是最公平的。举个例子，个人的公平的标准不一样，心里的秤都不一样，一杆秤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讲第五部分，进入我们这特别要特别当心的求神，这道题目是求神兴起教会建造和谐的根基。今天我们讲和谐社会的根基向神和好，很多以为我在这里要拿着政府不放，大大的说他，其实我在这里主要的还是说我们，看到了吗？我们当悔改，我们当悔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关心政治和民运的不同的地方。我们讲我们当悔改，这些东西是我们一手造成的，你别怪现在的政府贪或者现在的政府霸，因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情节，拜偶像的历史，真理不彰显，任何人上去都是一样，我们不会比任何贪官更好。求神赐福教会，使教会成为国家与民族的祝福，为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这个贡献是荣神益人的贡献。将来中国如果真的是要福音广传大地的话，人家一定看到福音的大能，其中福音带来人心的改变，能够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带来清新的风，给人民的尊严和自由、社会的公义、公平有保障的话，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可以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中国的大地上面。这一步现在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目光远大，现在就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说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是一定是 两手并行并肩作战的，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福音使命也做不成。福音如果没有这个，否则会掉在空中楼阁了。这个也是的，如果我们不要福音使命，只要文化使命，就变无头苍蝇，最后也没有文化使命。所以这两者，福音使命是根基，文化使命是在一个里面的，在这个特别的应用。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放肆的民众促成了放肆的权利，可以这么说。 人说我们现在其实不方便，我们现在什么也什么权利啊，自己也不能办报，也不能讲，几个人要弄个杂志马上就被抄了，或者等等，你放肆不起来，因为你先放肆过，你放肆让这样的政府你认为是你赢结的。共产党说他当初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也不是假的，是你自己啊，打扭着腰骨那个打着腰骨那个腰骨啊，扭着秧歌，当时你也跟着喊口号的。这个都你不要以为好像你现在就是撇清了，然后就骂骂共产党，自己没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大家都要自己的体会。戴凡，经文箴言28-29节，邦国应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应有聪明智的人，国必长存。为什么中国朝代这么多，邦国有罪过，君王必多更换，你就没办法。这个君王的更换跟民主的更换不一样，血腥暴力的更换那是罪的，那个没有一个君王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第二个，29-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因为中国不认识神，谁是神？如果现在一谈到民主，我说如果不认识神的，我也不轻易谈民主。一谈民主的时候，哇，他就觉得哦，这肯定乱了，那我们国家怎么办啊？对呀，有可能都不认识神的话，那么你要这个要这样做那样那样做，可能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承认。这次澳大利亚的一个洛克文，他的总理的哥哥写了一篇文章，说在澳大利亚共产主义是不行的，在中国民主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人根本不能行民主，一行民主他们就完全就乱掉了。这种话其实是严重的怎么样，在西方的话不得了了，那是歧视，民族歧视，种族歧视。你敢说当初不给黑人选举权，认为黑人不懂民主，那还了得？不给那个妇女选举权都不可以的，现在他就这样指着中国，这样说中国是不能搞民主的，民主是不行的，结果被中国参考消息，哇，我赶快登过来了，说他要呼吁中澳友好。哇，这种不放，这伤了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反而被官方非常开心拿过去，这不是奇怪的事情吗？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民主呢？你说你是西方，你是认为你民主只有你们配民主，你们配受尊重，所以自由，中国人就不行，中国人是奴隶民族啊。这话应该中国官方外交部要提出严重抗议，不但不提严重抗议，赶快广为传播，觉得他说错了，政府也不敢说的话。因为至少这胡锦涛、赵紫阳他们不那个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还说民主中国还是要的嘛，只是要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他不敢讲民主不要啊，或者我们要慢慢来民主，他不讲民主根本不行，他也不会讲这句话吧。所以但是他完完全全是冲着这个否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者居然会被中国捧起来，你这里面就知道吗？这就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不能民主，只能专制，很可怕哎，自己作践自己哎，连印度都这样子，你还瞧不起他，都已经民主这么多年了。现在巴基斯坦虽然那个阿富汗也选举，什么也选，稍微在战争里面还都选举。我们现在治理了60年了，香港本来就很好了，那还不行，还不能给你选票，这是非常屈辱的，这是自我屈辱。其原因在于，如果一民主，岂不乱了吗？换言之，国人不配做自由的公民，只能做什么臣民。这还是，所以现在看那个清朝啊，这种宫廷戏啊，就是大放特放，这个就是这样子，是大家差不多，心情差不多，这个是完全政治上很可靠的，所以当年孙中山有一个，就是有一部片子讲孙中山的，叫什么？共和啊，走向共和，那就不能随便放了，那不能随便放。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在这儿呢，要把这个稍微讲一下普世的政体。我说啊，分三类，大致分为三类。我是按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来分，哪三类？稍微分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是民选政体，源于国民的授权，就像日本，哦，本来一个自民党执政了50多年了，这就我们叫一党独大。哎呀，说他们的民主不彻底，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民主，他每年都是连选连任，你什么办法呢？人家就是要选他嘛，哎，但是这个民主机制在哪一天人们讨厌他了，叫他走路，那他只好走路，叫他下台。所以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自民党你老早学一套嘛，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了嘛，那你就不要人家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我再告诉大家，在这个地方，民选政体源于国民的授权，是 你这个政府在台上的权利是我们什么被统治者同意的，是我们授权的，明白吗？不用怕。马英九在这次在台湾被人说得一塌糊涂，但马英九不用怕，为什么？我是你们选上了嘛，对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但是我不必怕，我任期没结束。当然，我要再选可能就难了一点，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民主政体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这才是正常嘛。这叫做政府呢，它是向谁负责啊？向人民负责，只是这样子。它不管怎么样，但是人民的素质很重要。如果你们人民素质不好的话，都有眼不识泰山，老是把一些贪官污吏选上去，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这个都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也不怕，你怕你是贪了，你下台我就可以审判你。你比如说陈水扁，你也逃不掉的话，而是能放心，因为人的眼睛会看错。但是如果一个法律司法是独立的话，那你可以大大放心。还有个就是传统专制政体，就是它是什么呢？源于血统继承的正当性，就是比如说皇帝那个继承制就是最好了。皇帝他之所以他坐在上面，不是他一定有多能，是因为他的血统纯正，他是先王的遗孤，他是长子，或者他是什么，你知道血统搞出来，他是底下百官也没话说，这是传统的这个权威，这样子的那个这个权力的继承来源。所以皇帝坐在那里，皇帝也可以犯错误，皇帝错了以后，过去皇帝可以下罪己什么诏，他自己下诏来谴责自己没关系。为什么呢？我就是犯了罪了，我还是皇帝啊，因为我做皇帝并不是保证我天然不犯罪的，我才做皇帝，因为我做皇帝，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就这么回事，我爸爸是老皇帝，我就是下面一个皇帝，那你也没话说，因为他是这样子来源，明白吗？这叫做专制的传统的专制的一个合法性，你就没办法。你再不喜欢他，等到时候你另立皇帝，那你还照在他的儿子里面选，明白吗？如果你这个认为儿子不好，你把你自己的送上去了，那就乱了，那就乱了天了啊、嗯！所以这种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这世上变乱的武则天啊，或者什么这几个也都最后也是也没什么好果子。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另外一种政体，它的来源在哪里？现代专制政体，它执政的合法性既不是因为是民选，不是靠选票，也不是靠着血统。当然这北朝鲜稍微有点例外了，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了啊。我现在就讲一般的啊，一般的不讲特例，它是靠着执政长或者这个执政者或者执政集团，它有唯一的代表性和永远的正确性，它是靠这个可一直坐在那里掌权。因为什么？它永远是正确的，它永远代表着最先进，它永远你是被代表了，因为你没有其他代表，只有它。这三种政体，如果我要分析一下，是哪一种离神的心意最远呢？就是本质上距离神心意最远的，就是最后这种政体。因为这种政体的执政者是以神的身份来施行统治的，是最狂妄，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一个要害。我们中华民族可悲啊，我们是接受了这种世人却要把它当作神来这样统治的这个政体，这是最可悲的。皇族也可以受到保护的，像英国的君王，由他的英国国歌就是上帝什么拯救国王， God save the king， 现在是 queen， God save the queen， 他也知道 king 和 queen 都在谁下面啊？上帝下面。当然你要君王老做的上帝给他们智慧，给君王你一定要大家尊重，你是君王吗？你一定要坐在宝座上吗？可是你是人啊，你怎么做啊？你一施政你就一定难免会犯错，一犯错大家就要追究你，可能你做的不好，人家就要换那些做的好的人来做，可不可以啊？你凭什么做呢？如果你要坐在王座上面要受尊贵的话，只能不犯错，不犯错可以享受尊贵，一犯错就掉。如果你犯错了还不让人们去指责你，那就残暴，就是压制专制了，那什么办法？那么在英国就施行了叫君主立宪，君主是虚位君主，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他不施政，谁施政啊？首相施政，他永远不施政，他只是个代表，他不做任何事，他也不犯任何错， 所以你任何政府出了事情呢，首相负责下台换人，换另外一个首相，那好了，他就可以坐稳了。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因为他承认他不是神，他是人，一做就会错。但是如果在这里表明上帝在这里面树立一个权威来祝福的话，也是可以的。像英国在这个历史上面，英国国王主动的让了权，让这个民主可以了，供他的子民是记住他这一点的，所以还是把他保护下来，明白这意思？那么这样子一来以后，那个首相他就不尊贵了嘛？首相就往往女王是尊贵的，首相你是具体干活的，说你一干活，你是我的仆人吧？我主人不能讲你啊，就大家都可以讲他，这就很好。所以他永远哪一个首相都做不成伟大领袖，因为上面还至少有个国王在他上面，国王上面还有上帝呢。丘吉尔他做一声战时领袖，人家讲说是艺术啊。一个首相居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靠什么？他不是靠只是做事，他在这个时候讲出了整个英国当时最需要听的声音，这是他最大的功绩。否则首相谁当一回事啊？前过去是克里田，后来马田，现在是什么哈伯？我们会太当一回事吗？不会太当一回事。如果你说哎，美国总统你还比较当一回事，因为总统就是国家元首，那所以美国总统的位置是要高一点。在加拿大只是政府首脑，没有国家元首，国家元首就是女王代表总督，总督也不干事的，站在那里，因为没有权，大家也不把他当一回事。所以你说加拿大，你要说他的领导人谦卑一点呢，这个女王这还是有需要的啊。干活的人你就不要把很多尊贵的头衔往了你头上放，你要放的话你就不要干活，不要拿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中国的不幸的就是中国当前的政权性质真是如此。我还在说一点，这首先不是当权者的过错，还要给中国领导人讲几句好话。不是说没有经过大家这个文化上面大家的认知他也做不上来，而是国民先犯了这种偶像崇拜的罪。是你先唱东方红的吗？是你要大救星的吗？说大救星就应运而生了吗？既然你叫我大救星，那么你把我看成神，你是希望几千年都判好皇帝，总算出了好皇帝了，好皇帝不可以叫万岁万万岁吗？当然万岁万万岁就叫了嘛，全国人民都叫了，哪个人反对过？当时我也叫了。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以为理所当然，实际上犯了什么罪啊？拜偶像的罪。我们相信世上会有一个如同上帝一样的领袖和政党出现，正是由于国民的这种迷信在先，集权的统治才会被神允许加在国民的头上，让国民蒙羞，让这个民族蒙羞。我们所以要全民族来悔改在这里。当时看一篇文章说，当年毛泽东说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说是接班人其中一个条件是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政治家，他不但要团结那些什么那些对的人意见的，他要团结那些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而且被证明是错的人一同工作。哇，这个人很伟大，就是说别人犯了错他还要团结他一起工作。后来你也讲了，他为什么不可以团结那些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证明是对的人一起工作呢？一定要是证明是错了才可以跟他团结呢？那对的就不可以团结了吗？对的不更要团结了吗？就说明你错的时候他头脑比你清醒。问题就是如果你对了就是他错了，那你不是团结的问题，是换人的问题了。那不能你去团结他来团结你啊，不是你团结他了。关键问题知道吗？说和那个陈独秀怎么下去的？因为他犯了错误。瞿秋白怎么下？因为他犯了错误。毛泽东怎么上来？因为他是正确的，从正义上他一路正确，所以他一路不倒。后来差一点点人毛泽东就觉得那个大跃进时代他搞错了，刘少奇威望高了，他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权力可能不稳了，那怎么办？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他弄下去，还证明他自己是对的。他永远不会犯错误，所以在这里面毛是一个人不犯错误，让全党都犯错误，所以全党其他人都没有好果子吃，这是到了一个集权的地步。但现在没有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要一个人对其他人都错，怎么办？我们这个党是永远不会错的，永伟大光荣正确党永远是这样子。为什么？哪怕错了也是我们党自己什么纠正的，也是我们党才能纠正，别人没办法。所以所有的最后做好事的权就垄断在他手上了。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因此我就告诉大家，现在中国一切不稳就全部在这个记在这个上面。为什么？政府绝对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是错了，除非已经下台了宣布他的罪状，如果没有下台以前没有任何罪状，这是肯定的。你如果说我错了，那你错你还在上面干嘛？你本来执政的来源就是你永远不错嘛，你永远就是对的嘛。马英九说错了没关系，我时间还没到，还给我这个，我还有三年还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到后来我还给我机会换。那么现在如果胡锦涛说我错了，错了就下来啊，让不错的人上来干啊，因为你能干就是你不错嘛。所以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以你为首的中央嘛。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这整个来讲中国的不稳定就是说他首先神化了政权，你因此把政权神化了，执政集团一神化的话，就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公民一切代价都放上去的话，他也要保持这个政权不会犯错的这么一个问题。就等于新疆犯了这么多了，王沪泉他说新疆治理这么多年出现这么大的事情，他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是别人早就下台了，我要负责这么大的暴乱事件出现在我的省里，我还怎么还是当得下去啊？不可以的。因为正表明我不错，那谁错的？那外面三股势力一定是什么什么都是外面什么什么一来，其实都被外面谁神通广大呼风唤雨啊？在信息全部被割绝的时候谁有这个东西？但是把这个东西只造一个敌人，所有的责任一箩筐，什么责任都可以放在这个敌人身上，那么政权他就不受责备了。就像文化大革命过去，一切的过错都是什么刘少奇的，一切的过错过去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的过错反正就找一个敌人，什么错误都放在那里，那么就真的正确了。这种思维方法是不可以的。你要一个国家稳定，你一定要让政权首先没有条件稳定，国家才会稳定。你一定要政权是无条件的保卫它的话，国家一定长期现在不稳定，明白这意思吗？那加拿大又要大选了，听说这个自由党要发难了，你紧张不紧张啊？我是不紧张。你换一个党啊，那可能最多是现在他能做什么事情啊？他能让我们信用堂不存在吗？不可能的事情。他最多这个党收的税多一点，那个党收的税少一点，那收多的人我们就希望他就赶快多办点公益事情，他办得不好我们就把他这个呢，报纸照样可以明办，这大家可以批评没问题。所以这个政权的性质没办法，它是为监督下的制度，它不可改变，宪法还在那里，国家的国本没有动摇，就是那些干活的人在换班，那就好办了。所以干活的人每次上来的时候必须战战兢兢的，他干得不好人家叫他就马上让他失业，这不就好了吗？什么政权的不稳定怎么会带来国家的民主的不稳定呢？这是扯谈嘛。你一定要政权稳定，把国家稳定、民主稳定跟政权稳定绑在一起，我们都被绑架了，这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各种群体事件不管怎么样啊，一种以神自居的全权统治，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谐的根本，所以它来叫大家和谐稳定压倒一切，那是根本是没有道理的事情。特别是一些背景比较复杂的、原因各异的西藏和新疆的事件。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一件事情，对吧？人们的最大的愤怒最容易在哪里爆发呢？就爆发在官权腐败、社会不公的层面上爆发。现在国家只有一件事情，他想办法能够争取合法性，就是快速增加的这个国民生产力。所以保八保七，然后为了保八保七，数字可以乱编。这个没办法的，这作假一定要找，因为怕数字一降下去就引起人心慌乱。所以这个就造假，这是数字变得没有的，包括是大学生的失业率问题，过去说百分之几十五，现在这么大严重还是这个数字，人家是这种失业率统计西方讲根本没意思，为什么他不敢把真实数字给你，一给你就说会是发生暴乱了，说你治理不好，那怎么行？其实就承认自己是治理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以后谁治理好谁治理就好了，这就问题本来是很简单。因此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发展高速发展的经济，保障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单纯发展经济，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成为两方面的伤害了。哪方面呢？付出了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等急功近利的短视代价。因为每一个当官的就想在自己任上赶快做出成绩来，因为这任上是有限的，而且上面也希望有数字出现，所以你牺牲代价再大的，我又看了这个数字，同样生产一样东西，中国的能源消耗是西方的多少倍啊？30倍还是多少？这个能源的浪费是到了骇人惊人的地步，这是 是另外一回事。这就造成了这个短视的代价，没办法，但是他为了保生产力上去，生产那个生产的成效。第二个就是我最后讲的，就是经济成果的分配的什么严重不公，这是不治之症。一个没有权力监督的人，他自己权力在手，他可以来支配一切的时候，你叫他不支配是不可能的，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等于他饿了他想吃饭，你让他不吃饭是不可能的事情。据时态周刊09年8月9日一篇发自北京采访政协世界常委会的报道，我都是用官方的数字说。蔡基民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说，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而西方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掌控着50%到60%的财富，中国是0.4%，更少的1/10的人口掌握了更大的70%，而却打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招牌的国家，这个社会。国内官方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我都把它写出来，是因为它的权威性了。说即使2000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境外的超过1亿元以上的人有3220人，很不简单了，统计到个位数了，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占据资产22,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的来源主要是家庭背景的什么权力资本。所以这一切都印证了当初撒母耳，耶和华要撒母耳警告他百姓的话，他们会利用这权为自己多添兵飞，多添车马，多添什么兵飞呢？兵飞就是二奶三奶了，就是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一切都印证了权力不受限制的一个必然的腐败过程。所以多数人痛恨腐败，我告诉大家，只因不在腐败中。也不要说痛恨腐败的人就活得哦，好公好正义啊，我是好人啊、这些人太腐败了，我要好好的，哪里有不那个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反抗，反抗主要也不是为了公业反抗，是自己没分配到的反抗。这就是所以所谓的这过去的斗争都是这回事啊。所以我们不去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哪里有压迫哪里反抗，这话都不敢讲了。现在讲这话就是绝对是政治不正确。所以因此我们要说，多数人痛恨腐败，只因不在腐败之中。我说我要常常庆幸自己是靠着神的拯救认识了神，如果不在那里我心里也不平衡。如果我在国内的话，老三届正好赶到这个是这个被提拔的时候，我也被提拔进去了，那我完了，我肯定没救了。而不晓得造成一切的原因是因人们都相信了当政者的什么虚假保证。当年毛泽东为了证明只有自己是最英明的领袖，不惜搞乱全党，陷全国于文革浩劫中。如今的责任党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始终不肯承认他的绝对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正是造成这绝对不能改变的腐败的原因，这才是关键。为了掩盖这些真相，就害怕真相的传播，真理的传播，所以他一定在三个方面要做控制。一，控制媒体，要控制一切舆论和媒体的宣传导向，要在互联网上修长城。中国是修墙的，是有名的民族了所以在互联网上也修长城，到处的组织信息叫金盾工程，花了几十亿打造所谓，现在又搞绿霸护航等等等等这一次新疆75事件又出现了10,000多人上街，是汉族人都说啊，紧张的不得了，发生恐怖事件了，扎针了，已经有现在从新华社报道了，从那时期到现在有5人死亡，所以有几十人受伤。关键的问题是现在才告诉大家，当时大家紧张了，问了谁都不知道，上网一看，一看针筒处全部封闭，哇，吓死了，到底什么原因，有什么大阴谋在我们当中啊，就赶快去结合起了后来现在告诉大家原来这个事情。所以有的事情啊，你越是封锁消息，人们不明真相，那时候越是造成你危险。为什么不让你知道呢？因为太脆弱了当局的神经，什么都不敢说，因为一怕说了就变成不稳定了，你明白这意思吧？这是很非常非常的，这就是因为这政权的性质会造成这样的特点。第二就是干涉司法，不敢让司法独立审判，不敢让律师做正当的辩护，以保护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一次我要举个例子， 现在09年至少有20多位维权律师不被考牌通过，每年要考核，谁维权了谁就通不过。8月6日那个司法部长强调要切实做好律师代理各项敏感案件和群体事件的指导工作，他要指导律师，就是要这还要敏感案件，这种话都不是法律性的话。什么叫敏感？法律上哪叫敏感？你这定义一下，你是司法部长用非法律的话语叫要指导，要指导律师，他最大的责任是忠于什么法律就是了，他要做指导，然后提出什么呢？要引导他们讲政治，要引导这些律师讲政治，讲纪律，讲纪律，讲什么顾大局，说实在就是为了政治你牺牲法律公正，为了大局你就不要去让他个人受害，因为你把这个冤假的这个受害者弄出来的话，大家会名声集中的某一个贪官上面，也会影响伟大的共产党的或者等等的这个形象等等，那就糟糕了。问题当然共产党有的时候也会有些贪官出来，但是这个东西要理念先摆平，是一场政治斗争结果，你单单司法引出来的话那他是不干的，所以一定干涉司法。最后就是什么垄断组织，非常害怕任何民间独立团体，所谓 NGO 的出现，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最近的北京有个公民咨询公司的取缔与逮捕许志勇博士就是一例，现在我告诉他放出来了，保释，这也算是有进步。哇，这个舆论强大的不得了，因为他是非常温和的。当年有个大学生叫孙什么什么安，叫做孙志安事件，就是他们努力反映的。那是胡温上来以后，新政就解以后就把一个恶法废除了，收容劳教恶法废除了，他们里面都有很，他是很温和的，专门是做法律咨询，支援那些弱势群体受到了司法上的不公，政府不能做，他们做，本来是帮助政府分红的，分散社会的压力，让他们感到司法还是不要让百姓对司法失去信心，他一定是在司法里面，都是一批律师嘛，但是他要去这样做的话是非常可怕。因为我就最后讲了，教会因为按其信仰的本质是独立于政府的，故而会受到逼迫，政府为了使政权稳定不变，就必须使用打压和欺骗手段，使国家处于长期的不稳定当中。所以稳定啊，稳定要到为了什么稳定，稳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中间中国一个现在一个很高的一个级别的官员在美国说，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是这个政权，其次是领土的完整。哦，这国家领土还不如他政权在，还是只要他政权在，所以你把领土割给别人都可以，只要别人支持他当权，这是很可怕的逻辑。好，最后对不起，我今天因为内容多了一点，所以我今天稍微多讲一点。最后，教会的当下的中国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何在？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5:14，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镇的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对现在有很多的重大的一些问题，我们基督徒不来关心，话语权都被谁抢去了？非基督徒的文化人士抢去了，人家以为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代表公益公理人，我觉得是，这是很令人气馁的事情。也因为他们的处理上面也肯定有带来问题。那么我们基督徒来做什么事呢？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要传扬与神和好的福音，世上一切的争斗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管你是哪种对立，官民对立、阶级对立、民族对立、意识形态对立，都是因着世人什么不认识神、离弃神的结果。因为在神的家里面，大家都是什么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了啊！请注意，在这里面讲的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人，那个一非常重要，在真理方面啊，在爱的方面都联合起来。福音是真光，我们讲真光的时候，是世上对立的双方都看到自己的罪，而不看单看对方有罪。如果这么一讲，我们就基督徒就突破了几千年到共产党为止的哪里有破就有反抗的这种逻辑当中的，压迫的总是不对的，受压迫的总是对的，正义都在受被压迫的总都是罪人。为什么你要受压迫？因为你是对上帝的愤怒也在你身上，这是很明白很明显的事情。对官员来讲是权力崇拜，有权就有一切，就以权谋私了，他是权力崇拜。对我们百姓呢也是权力崇拜，我们也是觉得有权就有一切，我们指望是用大权来管好小权。所以啊，动不动啊到中央啊这块，希望你们能够对下面下一个条文啊发一个文件，这怎么可能啊？ 说都是以权来弄权，都在权里面，只相信权才是唯一可用的，这种权力崇拜是不对的。如果大家都要从 power 这个权力上面都珍惜自己的 rights 的时候，权力变成权力的时候，权力就剩下一个作用，就是服务的权力。你的权就是政府是让什么良善的得益处的，是让作恶的人，这才是政权的性质。不是拿，如果大家占政权是可以为自己谋利的话，大家都会变成权力崇拜狂。有了钱也要去想办法捐个官，就很多人拿钱买官，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福音是真光，第二福音是自由，世人拥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让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上一句话，几百年前就写在美国那个独立宣言，我们到现在还不在中国人的心灵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权利啊？信仰自由的权利。政府的权利，请注意，权利和权利很多人又不分的。我当然我的发音也不对，常常两个字也搞不清楚。权利和权利啊，权利是为保护和服务公民的自由权利不受什么侵犯而撕裂的。当自由的权利意识高涨的时候，权利意识高涨的时候，公权力就再也不能用来害人利己了，它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都祈求公权力来说话，我们都是不敢在公权力里面挺身站出来保护自己一己的权利。你保护你一己的权利，你就是保护全民的权利。所以任何人的一己的权利跟你有关，他可以用公权力伤害一个人的权利的时候，你默不作声，你是逃之夭夭，你根本是麻木不仁的话，也就代表了将来哪一天这公权力到你身上，你也是毫无作用，你没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福音是连续和饶恕，这又是新的，打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很神圣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我们现在这样讲肯定政府也是欢迎我这样讲的，你要讲哪里有反抗就哪里压迫哪里反抗，你就是危险分子了，是制造动乱了。我们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是为政府着想，也是为了稳定啊。虽然这一点上面，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这样子。不是这个反抗是指什么反抗了？我也讲一下，不是你和平的权利的反抗，是这个是必要的，是不要有暴力的反抗，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当时王政说，我们的政权是什么？一百万人的鲜血打下来了，如果谁要拿政权，你也拿一百万人来。哦，那才厉害，这种口号吓死人的。共产党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但愿永远不要再出现，都是用这个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毛泽东最津津乐味的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历史噩梦。由此我们衷心的作为基督徒不希望出现社会的大动荡。第二，我们这个是传福音，第二建造尊主伟大的教会。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教会为尊主为大，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册和根基。我们教会的壮大才是这个一个社会的蒙福的表达，所以这个教会是在世上的真理的注册和根基，你一定要照在人前的。但是它不是用人，请注意，单独的人，有很多作家，有的人自己用书啊，但是没有一个群体的建造就没有根基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说为尊主为大，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组织都是依附着某种权力而存在，属实的。而如今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就是打破了这一体律，就是打破了世俗权力能垄断一切的迷信，明白这意思？为上帝的真理大能做了美好的见证，一个独立于政府控制的群体，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本质了，得以产生。家庭教会在这里要做独特的贡献，你不能指望佛教协会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佛教它本身的教义就是啊，随遇而安，就是求好处的，而且也不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这样。如果说一群佛教徒要组织读经，读什么大藏经啊，都读什么，后来政府说你们干嘛读经啊，我们读经是为了求好处，你们如果读了经的话，首先我就不给你一些好处，那像我们还能读什么经呢？那就自然就解散了，明白这意思吧？它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可是基督徒不是，让我的百姓来敬拜我，这是上帝给他的，我们的独特的权利。所以为了这个信仰能够敬拜神的东西，可以拼上一切。 只有这样建立在牢固的上帝的大能上面，才让侍奉的权利在这里黯然失色。然后我们还要再说的就是，这个是公民社会，然后教会是新造人的群体。教会要使世界看见有一群基督徒与世人是活得不同的，这个见证非常重要，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最高的赞美就最大的忠诚是归于至高的三一真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群体。他们不再与世人在金钱名利地位的享受得失上争斤了，不在那边争斤啊，别人所珍贵的我们并不珍贵，别人要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做假才能发财，我们做基督宁可失本也要守贞，也要不要得罪神。他们以神为乐，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荣耀神，这是神何等的荣耀，对人心何等的震撼。如果有这样的群体能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上帝的大恩大典恩典啊，就是临到中国时，真的是就借助这个，没有别的途径，因为教会就是上帝在世上设立他的明灯，是设立他宝座的地方，不要指望在其他地方。如果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教会一点都帮不上忙的话，一点也不能在前面起正当作用的话，中国的福音的路还漫长呢。第三，教会是为民族得来祝福的，这一点一定要让人看见。教会所结的和平、良善、信实、温柔、谦卑的圣灵果子，将引来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社会对婚姻、家庭、子女、敬虔教育的真理教导，可以带来社会的更大的安定。在未来因社会不公义而发生的群体事件当中，教会可以从中调解，成为和平的使者。很可惜，这些大事件里面没有教会出来。为什么？教会还没力量，还没大到这个地步。出现的就是警民对立，一边是群众极度的不满，那边是政府的高压镇压，可是当中就没有一个 media 能够把群地那个民众的这不公义的情况能够让政府看见，同时也让民众化解对政府的暴烈这方面的作为，能够用忍耐的方法、和平有秩序的方法来交涉。这个东西如果是未来的教会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他必定会进一步加强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地位，政府也对他可以也以后也不好意思镇压了，因为政府在最难的时候，这教会没有趁火打劫，也趁机也就来弄政府一把，反而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了。后来政府跟人家教会本来是这个和平人员，然后他敬拜的时候，然后再去骚扰他们干嘛呢？就是上面局长叫干，那个所长也不干了。就是这样子。听说北京那些干过的，后来再来去找教会麻烦的都是新的，再干的人都不愿意再干了，都知道就他们并不，他们才是中国现在社会的真正的安定的力量，和谐的力量，在他们面前找岔子挑起不安定不和谐，才是我们对我们政治这个东西是最大的，这个是讽刺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但愿我们教会但愿我今后的中国教会能够在这里走上这步，也只有中国家庭教会做，因为三自教会本身就是官方教会的延伸，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不是独立的。只要独立的第三方是和平的、仁爱的、良善的，这是中国以后能够看到希望的一条公义和平能够彰显的一条最后的出路。不好意思，下面把时间交给主席了。
权力最大就要负最大的责任，49年共产专制政体的建立要负最大责任的非毛泽东、周恩来两人莫属，这两人20世纪转型中中国最不需要的人。对于有良知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众多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中公民，这几十年高喊万岁万岁应该说从来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被胁迫的。这句话 yes or no 啊，这是不是真的被胁迫呢？他也是，的确背后是有你不喊还是，但是也不排除当时有很多人真心的喊，含着眼泪喊， 或者是各种方法喊，你不喊他又针对你，这个他为什么？其中一个你不喊他，不需要有公安来抓你，到激起群众的公愤就可以了。你最后面对一些真正公愤的群众在你旁边，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很复杂的。当然这是两手了，专制总是两手，一个是舆论的欺骗，一个背后是专政的后盾。当然这个一定是在后面打的，你不喊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也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在这里最主要说，我们喊万岁的话，这个里面虽然是有，但是不能否认有很多人，包括你刚刚说最大的责任是毛泽东周恩来，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如果大家都能，包括全党都能真正是能够没有偶像崇拜的话，你叫一个真正基督徒去把他们俩看成神一样的是绝不可能。所以问题我在这里讲，我们是作为民众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自己看到自己这方面的事情。当然他们的罪他们的事情上帝自然会，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在上帝面前逃掉自己所犯的各种引致上帝愤怒的罪的，这个是肯定的啊。我有在这里讲一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是否可和现代文明接轨，从根本改变现今的政治体制。我说这个就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人民就造成什么样的这样子的体制的。如果大家很多人在现在的宣传下面也只要以为只要有经济发展经济就好，人的要求就是经济，很多人当了官他就贪，没有当成官他恨，就是自己当不到，那当到了也跟着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这个是很难的啊。所以我在这里作为基督徒，我不管他，如果中国像日本，它完全没有经过基督教的任何的介入，它是硬性的由美国占领以后把西方的那些价值观体制加上去的情况在日本就出现了。可是上帝留下中国不是走这条路，我相信可能上帝是希望福音在中国能够兴起，而不是短暂的收到表面的效果。现在日本在福音上面可能是硬图，因为日本以为他自己各方面很多地方都不错了，从很多地方在世界上评比的话，日本现在名字在世界上的印象很好的啊，各方面你到日本去你看那个社会管理的也比较有秩序啊，虽然他们有他的问题，但是日本的文化还是没有感到他在这个文化里面感到走到绝路上面去，这一点上面是也可能是福音难在日本传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吧。现在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接受福音呢？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文明大国，过去骄傲最大，但是上帝他爱中国人，他在这里管教，让我们很多人呢在这里通过自己民族的不幸在这里面能体会到我们是离开神了，我们来悔改。这个题目说，为何您将福音使命叫文化使命相提并论，是否应该将福音使命带进文化教育领域里面来呢？这话这样说也，其实文化使命不是绝对不是单独的啊。我是说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福音有了福音使命，一个全面的福音使命就包括了文化使命，我是同意这个解释的。所以你说把福音使命带进了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里面，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福音如果从狭义上面讲就是拯救灵魂了。福音强调的，比如说当年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是他的所有的信义中的神学的中心，就是因信称义，他关心的是人的得救，最后落到以后还是人自己是怎样得救，人本身成了最后的关怀的重点。可是到了加尔文以后呢，是把上帝只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再扩大到他的这个宇宙性的范围的作王上面，是从创造和救恩两方面摆在一起看。因此呢，就是说人的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以上帝的最高的荣耀为归啊，为宗旨。这个情况下面呢，这个福音的使命呢它就广义化了，不再是只是说你是不是个罪人呢、那你要这个信耶稣、那我们传统的基要派的华人教会以为教会主要做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除了福音使命还要讲一个文化使命，是一个警醒，而不是只是说福音使命再把它怎么扩大。那、当然是文化使命是福音使命的更大的扩大和那个广泛，这是肯定的。但是根基是耶稣基督是王，不光是救主，不光是救你灵魂得救，他的真理要在 万方所有的地方都被彰显得到荣耀，这个才是一个改革宗神学里面特别要强调的文化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意义，就是它有它的神学的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着眼点造成的。下面就如果说台湾的这次水灾是神的愤怒，那怎样理解神对世人的怜悯？神对世人的愤怒不光是台湾了，对大陆也有，这世上都是愤怒。愤怒，因为是罗马书不是说吗？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什么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哪里有不虔不义的人，哪里就有什么神的愤怒，明白这意思吗？当然，台湾这个地方拜偶像拜得很厉害，肯定有神的愤怒。啊，中国大陆是另外一种拜偶像的方法，虽然菩萨庙没有那么多，啊，他也是。所以总的来讲，都在神上帝的，只有不在福音里面，一定在神的愤怒里面，应该这么说吧。只有来到福音里面，那么我们就是得到的全部都是爱了，因为是在整个在福音里面是神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当然是得到他所有的爱，不光是普遍的恩典，也包括什么特别的恩典。那不信神的，他得不到那个特别恩典的爱。